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路德记。路德记短短四章的经文，昨天我们已经读到它的主旨，就是上帝借着人点点滴滴的爱心的付出来参与和主宰历史，显明耶和华是王。就像伊利米勒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王。那借着路德记呢，我们也看见申命记29章29节所提到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对路德记这个短篇的真实的历史故事里边的人物进行一些简短的分析。我们要特别在意的就是整个路德记的叙述是非常的节制，它没有随意的来置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小心，也要约束我们过分的好奇心。当然因为前边有摩西五经的基础，而路德记的历史视角也是申命记的提供的这样的角度，所以也给我们一些线索。首先呢，我们来看伊利米勒。伊利米勒尽管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王，但是呢，我们看见在国中遭遇饥荒，他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了上帝所给的应许之地犹大的伯利恒。他没有预料到在十年之后会有丰收。尽管圣经没有对伊利米勒这样的行为有一些评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离开应许地到外邦的摩亚地，住在那个地方又娶了两个外邦女子。尽管这两个外邦女子从下文我们看见他们尤其是像路德是信主的，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实际上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置入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所以弟兄姊妹，这在提醒我们不要离教会越来越远，也不要像罗德一样挪移帐篷，离开上帝所给你的地界。表面看来我们搬迁当然有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随意居住，但是在神的儿女中确实要特别在意你与和神心意教会的距离。那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德和他的嫂子厄尔巴。我们看见路德跟厄尔巴其实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人家路德记呢并没有来强烈的批评厄尔巴，也没有说厄尔巴就一定是不信耶和华神，但是我们看见厄尔巴他离开路德离开拿俄米，其实是符合人的本性和预期，因为跟着拿俄米哪怕回到伯利恒也是没有指望的，已经有了一个老的穷寡妇，然后带有两个年轻的穷寡妇，三个人在一起啊，很可能会遭遇别人的攻击非议，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但圣经所特别浓墨重彩的是来讲路德他如何放不下一个如此卑微的老年人，愿意来去照顾他。 这一点点选择就影响了整个人类历史。而这样的选择，我们说是圣经所特别要来突出强调的，也是我们看见这是非同寻常的一个选择。而路德愿意投靠的不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更是这个民族背后的神。这里也让我们感到有一点不可思议，因为连拿俄米都已经承认这一位神正在惩罚他，使他从满满变成空空，从快乐变成痛苦。其实这是他和他丈夫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他却来埋怨神，他内心也充满了苦涩。尽管圣经没有对此有太多的讲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种时候，路德却异乎寻常的来投靠这一位已经隐藏起来，或者只是表面显明他在降罚的神。这实在是让我们看见路德有着非同寻常的信心和因着信心而采取的抉择。这实在是给我们很深的激励。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并不只是来获得好处，乃是来归回真和假，分别背后的那一位真神。而路德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他投靠的是一位肯与人立约的神，也是一位公义的神。这一位神有他的降法，但他的降法背后是他的公义。所以后边我们也看见上帝将要向路德显明，他是一位不只是有公义和立约，也有他的赐福和怜悯。那接下去我们看见拿俄米他的心啊，就变得很苦涩，他也没有了任何指望和希望。所以我们看见回到伯利恒之后，满城的人都惊讶，说这是拿俄米啊。他就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是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所以从这些叙述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内在的凄苦。所以后来啊，你看到了第二章，不是他建议路德去拾取麦穗，而是路德自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已经到了一个没有多少指望，心如枯井这样的一个地步啊。结果呢，后来我们就看见这个拿俄米听说了路德回来，告诉他是在一个叫波阿斯的田里拾的麦穗，而且呢一天就差不多得到了40斤这个麦子啊，这实在是非常惊人的成就。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拿俄米就来告诉路德，伯阿斯是一个至近的亲属。然后呢，到了第三章，这个拿俄米他内心突然又有了激情，就决定要促成路德的婚事。在这里也看出拿俄米的他的一个转变。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笼罩着我们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平凡和一种平庸， 也就是我们在这样一种平凡和平庸之下，就已经毫无行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懒得再去搭理他们，我们活在我们内心的苦涩。尽管也不能说没有信仰，但是在实践中却跟无神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不能说没有指望，但是这指望是何等微弱。所以拿米激情重燃，摆脱他的苦涩和他的凄苦的心态，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感动。他竟然来要这个路德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不要使那人认出来，然后指使路德去求婚。这实在是非常大胆的一个计谋。那不管我们怎么评价这个计谋，那至少可以说这个拿俄米他有着一个积极行动的心态，愿意使事情进步往前推动和发展，这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转折和转变。当然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啊，就是到底怎么样评价这个拿俄米推动路德打扮得这么性感啊，然后呢就去这个场上躺在这个波阿斯的脚边。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实在是非常冒险的一个策略，因为路德有可能会被这个波阿斯给有身体方面的侵犯，而且呢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是落入试探，甚至有那么一点放荡和不道德的意味。所以有的呢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往前走半步，来提到拿俄米他背后是有着某一种的邪恶。但是呢因为路德记我仔细多读几遍，我就觉得他的确是没有来对这件事有任何的评论。因此呢我们相信说呀，这件事的背后是有他的一个当时的那个背景和风俗。我们千万不能用今天的我们的立场和标准去要求那个时候。也就是啊，我们今天有很多这种求婚求偶的公共场合的机会，而那个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他当时的这个求婚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但至少有一点人家圣经是非常清楚的来暗示我们，这个不管是波阿斯还是路德，他们都没有做越过礼仪的事儿。因为呢到天亮的时候，哪怕路德躺在波阿斯脚边啊，人家圣经就说请你把你的外衣斗篷解开，我给你六簸箕打麦，就说明路德确实没有跟波阿斯有任何的身体的亲近。不过他这种大胆举动的确是让我们吃惊。我们宁可呢顺着圣经的描述来提醒说，这是波阿斯的一个对路德的奖励，而且呢也是拿俄米的一个信心的推动，同时呢又是路德的一个惊人的顺服。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波阿斯来评价路德说你没有去选择更年轻的丈夫，反而要来选择我，这本身的确是有一个更难的选择。也就是路德他完全可以来把自己的幸福置于照顾拿俄米的责任之上，但是我们看见路德仍然一如既往的把这个她婆婆的幸福看得比她个人婚姻的前途更重要，以至于呢她愿意按照婆婆所提的来采取这样主动求婚的举动。 结果呢就换得博阿斯这样的一个好评。由此大概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博阿斯尽管这么富裕，大概他是长得比较的丑陋，甚至有某种程度上是不是有身体的残疾之类，以至于这么年龄大了还没有婚配，这个或者说以前有婚姻，妻子早就死去了，还是怎么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条件这么好，却居然没有结婚，肯定是不少女孩都不愿意嫁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暗示在里边。而另外也可以看到，路德其实完全可以来选择比博阿斯更年轻的，也就是博阿斯肯定是年龄不小了。而另外一个方面，路德尽管是摩雅女子，大家却如此的来对她有好评，可以看到她的善心的确感动了这个伯利恒城的人。当然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我们就说可能路德长得有惊人的美貌，但是整个这个古代是更看重一个女孩子的贤德，才有这个箴言书最后那样一个对贤德妇人的讥评，不是像我们今天如此注重外貌的一个时代。那至少路德他既年轻又有着他当时的人所看重的一个婚姻的很好的资本。但是我们看见路德约束了自己对婚姻的和个人幸福的向往，也愿意来顺服婆婆的安排，由此看见神推动的手，这实在是非常的难得哈。那我们也看见博阿斯他也特别愿意来恩待路德，他也能很明确的知道这是路德来主动的求婚，但是呢我们看见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又有一位比博阿斯更近的亲属来买这个伊利米勒的地，还可以再来娶路德。我们看见这一个更近的亲属就跟那一个路德的嫂子一样，那么圣经呢也没有更多批评他，他也是在做着许可的事，也就是如果娶路德就会妨碍他的产业，因为呢万一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又成了伊利米勒的后代，又有这个路德的孩子来继承产业，那就妨碍了他原来本来的产业，那因此就因为有这么一种可能性的妨碍，人家就不愿意再进一步采取行动了。那圣经没有批评他，他也在许可的范围之内，但是圣经所高度评价的是博阿斯愿意更进一步的尽责任，而这里就不只是尽责任，乃是更愿意来冒着牺牲付出爱心，而且在爱心中把责任变成了一种特权，以至于跟救赎使有份。在这里就更让我们看见博阿斯他也有他的一个巧妙的策略和如此付出的爱心。好，那借着这一切我们就看出这些人物他们不是躺在平庸中，乃是愿意有激情为神而活，从而也为神所纪念。弟兄姊妹，也但愿我们能够真的活出神给我们的激情，使信仰能够如明光照耀。